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参加圣座福音传播大会的与会者，向他们谈到目前不同地方教会所处的状况、慈悲的灵修和为禧年所做的准备。教宗方济各接见意大利法雷新基金会的成员，鼓励他们永远与最弱小者同在。教宗方济各致函保加利亚东正教会，悼念该教会已故宗主教内奥菲特。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宗主教内奥菲特去世。教宗方济各3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参加福音传播部在世界上福传基本问题部门全体大会的与会者。由于教宗感冒尚未完全康复，他的讲稿由圣座国务院的齐安帕内利蒙西代为宣读。教宗讲话的重点是不同地方教会所处的状况、慈悲的灵修和为禧年做准备的主题。首先，教宗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是了解如何克服信仰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断裂，为此迫切需要恢复与家庭和培育中心的实际关系。对复活的主的信仰是福音传播的中心，它的传播需要在家庭和基督徒团体中活出意义非凡的经验，例如与耶稣基督相遇，从而改变生活。如果没有这个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真实的相遇，我们将永远受制于让信仰成为一个理论的诱惑，而不是以生命做出见证。接着，教宗提到要理讲授的重要性，以及那些已经领受和将要接受要理教员职务的人的作用。他希望主教们能够培养和陪伴这项职务的圣召，特别是年轻人，以便缩小代际之间的差距，以免信仰的传播看起来是一项只托付给年长者的任务。在谈到慈悲灵修的主题时，教宗敦促所有与会者重视朝圣地的牧灵关怀，所有的朝圣地必须充满慈悲，使那些所有来到这些地方的人能够找到平安与宁静的绿洲。教宗说，天主的慈悲永不衰减，我们蒙召去做见证，就是说让他在教会的血管中循环的流动。于是教宗谈到慈悲传教士在实行修和圣事方面的重要性。他说道，福音借着富有和慈悲的风格传扬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聆听，心灵会更愿意向皈依敞开。事实上，我们被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所感动，那就是纯洁无常的爱，这是新生命的泉源。随后，教宗谈到了为禧年做准备，他指出，禧年期间将浮现望德的力量。几周后，他将会公布一个宗座牧函，教宗希望宗座牧函能帮助许多人去反思，尤其是帮助人具体地活出望德。 最后教宗说道，我们需要重新发现祈祷是一种与主同在的体验，一种感受到被他理解、接纳和被爱的经验。正如耶稣教导我们的那样，祈祷不是我们的叨叨絮絮，而是给静默留出空间来聆听他的圣言，并接纳这圣言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法莱星基金会承接了加米路法莱星主教和他的一对手足的爱德接力棒，效法他们三兄弟的刚毅坚韧和服务敬人的广阔愿景。教宗方济各3月16日在梵蒂冈接见他们时如此表示，这个非营利组织从意大利慈幼会传教士加米路法雷星主教的方表得到启发，他曾担任巴西基拉延加主教，他的一对手足分别是慈幼会士和教区司铎。这个创建20年的基金会主要活跃在意大利和巴西，与社会各领域的最弱小者一起工作，例如教育、社会援助、医疗卫生，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教宗在一份由助手代为宣读的讲稿中表明，他们承诺与最弱小者一起工作，尤其是通过他们在最贫困社区中的灵在，追随加米路主教的榜样。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该当效法的伟大典范，永远与最弱小者在一起。教宗指出，上主在我们的道路上安排了许多弟兄姐妹，这是唯一感受到他们实际需求的脉动的方法。此外，圣父教宗也强调了一起工作的重要性，敦促基金会成员始终寻求与他人协作，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教宗说，一起工作实际上本身就是宣讲神活的福音，而为你们来说，这除了是最好的运用资源的聪明办法，也是操练爱德、培养共荣的途径。教宗最后感谢该基金会成员的服务，请他们牢牢记住加米路法雷星主教伟大又慷慨的牧者心肠。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的伟大见证人，教宗方济各在写给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神圣会议临时领导人尤安总主教和该教会全体成员的宴函中，如此盛赞索菲亚总主教及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牧首内奥菲特总主教。这位总主教长期患病后于3月13日去世。宴函中写道，内奥菲特总主教为福音和对话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尽管受到许多痛苦，仍然保持了一个谦卑及喜乐人的风范，一种献身事主及他的教会的生活楷模。教宗继续表示，由于基督在世的奥体及教会是进入复活主的生命之门，对基督徒而言，死亡就是从尘世进入永生的过程。教宗因此向尤安总主教、保加利亚东正教神圣会议以及该教会的全体信友表示，他必在祈祷中特别念及他们，祈求耶稣基督使他们心中充满慰藉与平安。保加利亚东正教会中主教内奥菲特长期患病后于3月13日晚上去世，享年78岁。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神圣会议宣布了这个消息。曾内奥菲特中主教是该教会近期历史上一位相称的继承人。内奥菲特是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第三位中主教，他的两位前任是马克西姆中主教和基利尔中主教。 内奥菲特1945年生于一个有信仰的普世家庭，本名西莫昂·迪米特罗夫，14岁进入索菲亚的神学院修道。他酷爱音乐和教会歌曲，在莫斯科取得此专业文凭。他30岁发愿成了隐修士，取名内奥菲特。随后内奥菲特在保加利亚东正教会担任不同的要职，并在马克西姆宗主教去世四个月后，于2013年2月24日被选为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宗主教。内奥菲特宗主教于2019年5月会见了在该国进行牧灵访问的教宗方济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弗若瑟神父在完成了三年在善县的传教工作后，主教派遣他前往济宁传教中心开展传教团内部建设的牧灵工作。弗神父走遍了济宁地区的各堂口，看望教友们和驻守的传教人员，为教友们献弥撒、讲要例、听告诫、行圣事。弗神父还肩负起重要的牧灵工作，担任修道院的院长，带领济宁传教中心的传教人员做毕竟神功，加强神职人员的灵修。弗神父不忘，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最前沿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圣言会会士。他来到中国，唯愿把基督的福音真理传给中华民族，把天主圣言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弗若瑟神父既是传教士，一个奋不顾身做传教的人，和一个安安静静守修会会规的人，两种生活的典范初看起来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但他们完全不是截然相反的。就像无数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只要留心一下传教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传教团是多么热心地投身于传教事业。事实上，自中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到近代，传教工作主要都是由修会来完成的。目前传教地区完全分给了各个修会，他们或多或少的会打上自己的印记，理由是很明显的，托付给了一个修会的传教区都希望得到长久持续和建设性的发展。一个独自拼搏的传教士，即使他精力充沛、热情满怀并积极主动，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来，但他的工作也面临着孤军奋战和工作缺少连续性的危险。因为一旦他手脚被束缚，或许就无人能接替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一个修会一旦接受了一个传教区，他就会提供某种相对稳定的局面， 即使修会的成员工作不很努力，他们也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把已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此外，这些修会构成了传教区在国内的根据地，它为在世界遥远的地方工作的传教士提供有力的支持，派遣后备力量。同样，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也必须派出相应的后备力量，预先做好组织等工作。那些在修会总会的人，则负责培养年轻的新人，在合适的时刻派他们奔赴前线。他们还帮助筹备必要的物资，为修会争取朋友，为其外部成长开辟更多可以生根的土壤。最重要的是，他们构成了祈祷的大军，就像站在高山之巅伸展双臂的梅瑟，祈求能给他带来胜利的武器。对每个传教士来说，在一个好的修会中接受严格的培育，对他们今后的传教生涯是一种极好的准备，也包括了对未来的传教士进行严格的磨练，对他们今后的传教生涯是一种极好的准备。当然，如果传教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需要，如学习语言、学一点科学知识、做一点技术方面的培训等等，都能纳入考虑之中，这样的准备将更有意义。但传教士可以从他的修会中直接汲取最大的好处，是修会的会规、长上的督促、严格的神操和来自多方面的激励，所有这些都将其锤炼得强大而能干，完全能胜任他的工作，使他激情满怀，同时又让他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传教士，只要他曾经在一个修会待过，人们就可以大胆断言，他越是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一名修会修士，那么他必定也会成为一名很好的传教士。而这也正是让圣言会杨森总会长反复考虑的想法。总会长一再强调，要妥善安排传教团的日常生活，并打算让弗若瑟神父一起来做这项工作。弗若瑟神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他本人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传教士，而且还是一位堪称典范的修士。他做事认真，又不拘泥于规则，是最理想的了。他忠于自己的誓言，这一点更是不言而喻，而他的顺从，我们更是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明。至于他的纯洁，如果人们还要求拿出证据，对于这样一位毫无瑕疵，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遭受丝毫一点的怀疑时，都能够证明他的高尚，内心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爱的传教士表示怀疑的话，那简直是不可理喻了。而弗若瑟神父的神品也可以作为所有人的榜样。传教士在日常生活和传教工作中需要这样或那样一些东西，在这方面哪些是必要的，哪些又是合适的，很难有个定论。弗神父总是满足于最必须的东西，他的中国长袍总是非常普通的，就连与官员们会面时，他也衣着朴素，对待其他的事情，他也像穿衣一样不挑剔不讲究。他房间里的东西，包括他的书，也都只是他平时急需的，多余的东西他一概不要，这样调动工作就不困难了。他搬家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家具搬运车来搬他的物品，只需打个包袱就完事了。至于其他的一些规定，如祈祷、贞洁等等，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都超过了会规所要求的。福神父待人真诚、淳朴善良， 从不做害人利己之事，赢得了传教士们和教友们对他的信赖和信任。基于这所有的一切，总会长认为弗若瑟神父是山东南部传教团的重要支柱，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会长托付与他的职位和任务，无不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1896年2月，第一次为山东南部，那时候传教区仍把省名作为自己的名字，任命了四名顾问，弗若瑟神父排在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之后，弗神父开始为传教团的工作出谋划策，只要情况允许，总会长希望他能一直这样做下去。一个月还不到，他又给弗神父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代表圣言会访问每个堂区，查考堂区的牧灵工作。总会长似乎认为此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项任务需要一个非常了解情况的人来完成。他在1896年3月12日给安志泰主教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除了弗若瑟神父以外，没有第二个人选。弗若瑟神父应该作为总会长的全权代表，对在山东南部传教的所有圣言会成员进行一次走访。就此，总会长写了一封长信，标注的日期是1896年3月5日。一开头，他就用友好的文字这样写道：亲爱的副主教，可信任的兄弟，在您的珠宝瞻礼之际，献上我最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并感谢您迄今为止为在传教团和圣言会的工作中所做出的所有贡献。所有这一切都会写进生命的篇章里，没有任何事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您将收到我的一个委托，它也是我的礼物，在附件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我想让您代表我到每个成员那里去一次，带着我给大家的嘱托，这样他们就可以借此机会来到您的面前，向您我的代表说说知心话，以展示对理智的信任。我委派您去山东省的南部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我以此来使用下命令的权利，而是委托您向我报告那些有关圣言会的会规和事情您认为是合适的。我希望那里的兄弟们会给予您同样的信任，这信任是您的年龄，您到现在为止所做出的好榜样，以及您为传播神圣的信仰所做的工作赢得的。请把此信交给尊敬的主教，和他一起考虑您此次出行的时间，并选出那些需要神职人员至少在心灵上给予帮助的人。具体的方式由您自行选择，您可以去他们的驻地一个一个地看望他们，也可以用我的名义把几个人集合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圣言会为您的这次行动祝福，并希望您能满载而归。遵照总会长给他的指示，几个月后，即1896年的仲夏，弗神父开始了他的走访之行。在这次旅行中，他几乎走遍了传教团所有的地方。这次访问旅行回来之后，他最为迫切的愿望就是给所有的传教士和修士们提供一次共同进行毕竟的机会。到目前为止，鉴于传教团的现状，传教士们每年的毕竟活动要么是单独进行，要么是在小范围内举行，其内容也只是满足于朗读一本合适的书籍。而这次是委托一位传教士主讲，跟主教商量后决定由指导毕竟的司铎担任重任。 那时傅神父正好由于在自己的传教区内爆发严重的骚乱而滞留于济宁，因此福若瑟神父有时间带领毕竟。就这样1896年的秋天，第一次的共同毕竟活动在专题讲座中开幕，之后在山东南部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毕竟活动。为了不使教友们缺乏必要的灵魂上的帮助，神父们被分成两批，为授予圣职的传教士也有他们自己的毕竟活动。福神父和安志泰主教都积极参加了毕竟活动。主教在他自己的房间内听讲，因为他的房间内有一扇窗户正对着祈祷室。福若瑟神父在整个讲座期间都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如往常一样肃穆而谦恭。临近的耶稣会士们每年夏天都要去上海徐家汇待上一个月。福神父想到，如果能够设立一个机构，让我们的传教士们每年都可以一起在那里做毕竟，并且通过相聚活动，通过在正规的集体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操练和相应的休息调整，让我们的传教士为他们的使徒事业和内心生活积聚新的力量和动力，那么对我们在山东南部的传教一定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1896年8月，安志泰主教把分散在各地的传教士召回坡里庄参加这次会议，与会者认真地讨论了该计划，并决定逐步实施这一计划。1897年基督圣体圣血节，首次在山东南部举行了一次圣体节游行活动，到目前为止举办这样的一个庆典还未曾有过。我们第一次高举着神圣的耶稣基督的圣像，行进在由天主开创的自由的大自然中，只有少数几个虔诚的教友紧随其后。我们传教士还练成了几首多声部的圣歌。在还不属于传教团的相邻公园的围墙上，躺着坐着一群群的外教人，他们好奇地向这里张望着。在外教人的土地上举行赞美天主的游行，不仅让传教士也让外教人感到激动人心。赞美耶稣基督响彻在山东广阔的山川平原，也传向了全中国。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